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，心语很高兴再次与您相会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轮回转世、因果报应的故事讲也讲不完，人们就在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中明白了善恶有报的道理，明白了举头三尺有神灵的事实，这也是几千年来维持着人类社会道德水平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。除此之外，人世间发生的事情是好是坏，却往往超出人站在人的角度上的理解和认识。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因果故事。北宋年间，在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个十来岁、腿患残疾，而且又父母双亡的孩子。这个孩子不但孤苦伶仃，生活也十分困苦，甚至靠乡邻施舍或乞讨活命。这个村子的前面有一条河，来往的村民和路人都需要涉水而过，特别是对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十分不便。每当夏季河床涨水时，更是无法通行。但是年复一年，谁也没有想过要改变它，只有这个孩子天天捡石头堆在河边。人们看到了就问这个孩子，为什么要捡石头堆在河边？孩子回答说，要修一座石桥，方便乡里们行走。众人听了不以为然，认为孩子是在说疯话，大多哈哈一笑了之。可是日积月累，年复一年，石头竟然堆成了小山。这时乡里们开始改变看法，并被这个孩子的精神所感动，大家纷纷投入到捡石、采石、修桥的行动中。乡邻请来工匠，开始建造石桥。这个残疾孩子开心极了，更是全身心投入其中。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桥还没建成，这可怜的孩子却在一次凿石头的时候被飞溅的石头崩瞎了双眼。人们痛惜怨恨，都怪老天不公，说，哎呀，这么可怜的一个孩子，一心为大家着想，却得到了这样的报应。可是这个孩子本人却毫无怨言，每天仍然摸索着在修桥的现场上干着力所能及的活。在大家齐心协力下，桥终于修成了。众人在欢喜庆贺之余，都将怜惜赞叹的目光聚向那个孤苦伶仃的原本就一条腿残疾，现在又瞎了双眼的孩子身上。孩子虽然无法亲眼看到他梦想的桥，但脸上却露出了平生最欢乐的笑容。就在这时，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似乎要为这座石桥洗去浮尘，壮壮形色。可是在一声震耳欲聋的巨雷过后，众人发现孩子已被雷击中倒地身亡。众人惊呆了，愤怒了，压抑不住的情感喷泄而出，叹息孩子命苦，更指责苍天的不公。这时恰巧民间称之为青天大老爷的包拯包相爷公干路过此地，百姓纷纷拦住官轿，为孩子鸣不平讨公道，并质问相爷，好人为何不得好报，今后好人何以做得。这位食人间烟火的包相爷被村民的情绪所带动，挥毫疾书，愤然写下了宁行恶勿行善六个字后拂袖而去。回到京城后，包公将办差之事连同路上的见闻一一奏明皇上，却隐去了自己题字一事，因为尽管心中为那孩子行善事得恶报之事十二分不解，但三思之后还是为自己题下了那样六个字，深感不妥。没成想皇上退朝后非要拉他到后宫说些私房话。原来前些天皇上新添了一位龙子， 小皇子十分招人喜爱，可就是整天啼哭。于是皇上特意让包公去看个究竟。包拯看那孩子肌肤如雪，但嫩白的小手上却有一行字，近前一看，正是自己写的那六个字：宁行恶，勿行善。他当时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，下意识地赶忙伸手向字擦去。包拯这伸手一擦不要紧，小皇子胳膊上的字迹瞬间竟变得踪迹全无。说来有趣，皇子手上的那六个字在包拯眼里是字，在别人眼里却只不过是块胎记。皇上见皇子手上的胎记被老包抹去，唯恐抹去了福根，便不依不饶地斥责包拯。包拯连忙跪下，口称罪臣该死，然后将自己在气头上题字一事的来龙去脉详细说了一遍。皇上听了这番原委，甚觉蹊跷，就命包拯用阴阳枕到地府一探究竟。包公于是枕上阴阳枕到地府一游，真相尽显。原来那孩子上一世作恶多端，罪业甚大，偿还那一世的罪恶需要用三世的恶报才能还清。掌管人间轮回转世的神明原来的安排是：第一世以残疾之身孤苦伶仃，第二世以双眼瞎了了却残生，第三世要遭雷击后暴尸荒野。可是那孩子第一世转生，尽管穷困残疾孤苦无依，但却只想着为别人做好事，于是神明就让他在这一世内来偿还两世的业债，因而又安排了石头崩瞎他双眼的命运。面对这样的大不幸，可这孩子没有一点怨天尤人之心，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自己的命运，继续为别人做着好事。看着如此本性醇厚善良的孩子，神明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，于是把他第三世的业力也拿过来在这一世偿还，所以最后经历了雷击毙命。讲完孩子的故事，阎王爷问包拯：三世恶业一世还，你说是好还是不好？是啊，这个孩子一世还了三世的恶业，因为他专行善事，心里只是想着别人，毫不考虑自己，不仅神明缩短了他的还债时间和过程，还因为他积德甚多，故而死后立即转生为当今太子，日后得以享受天子的福分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看人当世受苦遭难，往往与其过去世的所为有关，而这一世的善行一定会给自己的未来带来福报。神目如电，不会放过一个好人的一丝善念，也不会漏掉一件坏事和一个恶念不惩罚。像那些村民一样活在当下的世人，不明白背后的因缘真相，只能看到眼前表象的一切，就以为天道不公，实在是因为自己的浅见而一叶障目。如果因此而不愿意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，那就是更大的悲哀了。实际上，报应如影随形，人世间的一切都由更高级的生命主宰着，不论你信与不信，你都无法逃脱善恶有报的宇宙法则。所以中国大陆被无神论邪说欺骗和蒙蔽的同胞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，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才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本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下次时间再会。